成功的辅导第十章，沟通与集体辅导。一、当代的问题。许多人，包括社会学家、政治领袖、婚姻辅导者等等，全都同意今日人类最大的需要之一是真正的沟通。不错，我们有人造卫星和电讯系统，连许多贫苦大众也能通过电视和收音机来了解世界大事。书籍大量充塞市场，连专家们也读不完。传播学的专家们开始讨论一个问题，传播的饱和。然而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直接的沟通，在今日社会中真是每况愈下，非常表面化。在众多的传道方式中，人们根本享受不到真正的彼此沟通。为何在汪洋大海中竟不能取一瓢而饮？人们究竟为何没有真正沟通？其中一个答案是，因为我们根本不传达真实的事情，人与人之间根本不能互相信任。我们对政治、广告、商业，甚至人际关系全都质疑，连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中，我们也不能彼此信任。这不是一个新问题，但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人类沟通的难题早在伊甸园就开始。上帝借着他的话向人亲切地启示他自己，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他是个能沟通的人。上帝每天来到园中与亚当谈话，言语是上帝给亚当最宝贵的恩赐之一，因为上帝自己用言语来传达他自己。亚当不但能和上帝谈话，且为各样鸟兽命名，也给他妻子起名，既有言语，人就有了与别人沟通的责任。上帝与亚当便是借着言语彼此沟通。然而，这如诗如画的情景终究遭到破坏。撒旦使人对上帝的话产生怀疑，从而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沟通的难题。这个谎话之祖，也是一切沟通困难之祖，对上帝的话提出质问，上帝岂是真说？他问了历史上第一个问题，人听了也提出问题。撒旦不止怀疑，更歪曲和否认上帝的话。当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，他们彼此的沟通和上帝之间的沟通都中断了。他们开始经历与所爱的人关系中断的痛苦，而且表现了这个痛苦。当天起凉风，耶和华来到园中，亚当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躲藏起来，他们无法再有彼此甜蜜的相交了，罪侵入进来，破坏了他们的关系。亚当本应向上帝认罪悔改，祈求上帝的怜悯，这样他一定可以被赦免，恢复沟通。然而很可惜，他没能好好的处理自己的罪，因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。亚当不但没有悔改信靠上帝，反用虚谎、推卸责任、躲避来遮盖自己的丑恶和罪，进而加深了沟通的困难。我们应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今日世上每一样重要的问题，都在伊甸园中人的堕落一事上隐约可见。人的问题往往有很多共通点，许多问题都表现于沟通的困难。比方，今日常见的情绪低落，往往由于良心责备。亚当也曾经历过。这类毛病来自于上帝赐予亚当自我检讨的本能，导致他内心痛苦，良心责备，产生内在不安反应，惊慌逃跑。可是他本应跑向上帝，却远离上帝，避开上帝。上帝其后把亚当从树林中搜出来时，亚当正用树叶遮身，他犯了罪，想逃跑，现在又企图遮掩自己的罪行。但上帝指出他的错，上帝用努直达辅导法来劝解他，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问题。然而，虽然上帝如此对待他，他却推卸责任，说：你所赐给我的女人，就是他叫我吃的。上帝又问那女人，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样，亚当夏娃两人都不肯负责，承认自己的背叛，互相推卸责任。 这些错误的反应使沟通更加困难。因此，要重建沟通，人与上帝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必须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罪破坏了相通。更深一层，罪所带来的毒害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更趋恶化，这问题也必须解决。让我们看一看一个失去了沟通的家庭例子。在这家庭中，夫妻二人水火不容已有一段日子，情况相当严重，即使试图重建沟通，也突然加深彼此的误会。丈夫乔治觉得身为基督徒，与妻子的关系弄得如此僵，心生惭愧。有一天，他决定下班后图谋解决办法。进了家门，他对妻子说：珍娜，最近我们之间的问题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冲口而出：对了，让我告诉你最近我们之间的问题吧。倘若你死心不改，现在的问题比起将来的，恐怕是小巫见大巫。乔治很没趣的大踏步走进客厅，闷头坐在沙发上，开了电视机，埋头看报纸，喃喃自语地说：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重建关系，他却是这个样子，算了吧。这时珍娜在厨房中，想到乔治一回家就被他吆喝，良心有点不安。她放下工作，走进客厅里向丈夫道歉，说：乔治，你今晚回来时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乔治气愤愤地丢开手中报纸，怒目相向而说：对了，当我今晚回来时，你就让我如此受气，我宁可永远也不回到这里来。听了这些话，珍娜转身跑回厨房，一面用力搅着锅里的粥，一面自语：这是好心没有好报。在这些情形下，越想重建彼此间的沟通，彼此间的鸿沟就越大。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这情形是如何发生的。由于罪的缘故，人不但破坏了沟通，并且一旦企图重建沟通时，就反而更加深彼此的鸿沟。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层面着手。人与人之间沟通断绝是严重的问题，这问题最基本的性质可在巴别塔之事上看到。当时上帝使人变乱口音，使人的沟通失败，沟通使人联系在一起，也唯有沟通能使人一起解决困难。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，影响彼此沟通，辅导员的着眼点自然是使两位受辅导者先有沟通。然而，要达成沟通，两人必须交谈，这是沟通的矛盾。两个失去沟通的人必须先好好沟通，才能解决问题。在这情形下，只有第三者才能帮助他们重建沟通。沟通复原的基础是与上帝和好。沟通的复原始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。沟通必须基于真理的爱心。约翰三书一节：或义，诚心所爱的。爱心只有在上帝的真理中才能找到。因此，真正沟通的根基是大家共同持守、共同相信的真理。沟通的定义与规则是从上帝而来，基于圣经中。当人在上帝面前的信任消失时，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重建沟通，主动地除掉彼此之间的鸿沟。基督的死和复活是沟通问题唯一解决的办法，除他之外别无他法。上帝对教会的旨意。好的沟通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开始时所教导的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行事为人的主题贯彻全章，例如十七节中他又说：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基督徒蒙召为要与基督同行，亚当起初与上帝同行，借着顺服享受与上帝相交的权利，要重新与主同行，必须重新顺服基督。信徒不可再回到从前虚妄的心的生活方式，那时人心地昏昧， 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，皆因无知，以致心里刚硬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污秽。十九节，保罗的话是形容不信的人在最终生活，直至心地刚硬，良心尽失。他继续又说，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20-24节，人的堕落破坏了上帝在他身上的形象。人本是圣洁的，有知识、公义，能互相沟通，反映上帝的荣美，却变成反映那说谎者之父。基督把上帝的形象再放在基督徒身上，信徒在心意上更新，那因罪而有的虚妄、昏昧、硬心，被上帝的灵渐渐改变过来，使那些从前败坏的习惯，或称旧我、旧人，可以像旧衣一样除去。另一方面，信徒必须穿上新的、合乎圣经的生活习惯，这新的样式是要反映那创造之主。换句话说，这新人必须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当保罗形容这新人的样式时，以弗所书4-25-32节五章，他首先提出的便是在真理上重建沟通的必要。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向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。25节，在伊甸园中，人怀疑否定上帝的真理，互相说谎，人类的沟通便破坏了。自从亚当以来，人类除了基督，生来便是上帝真理的背叛者，因此不爱说真理，倒爱说谎。这是一个信任沟，由于人承受了败坏的性情，他不爱真理，他在压力下宁可说谎。正如亚当想借谎言逃避困难，现今的人一生都说谎，对旧人来说，这种说谎的习惯是完全自然的。当他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新的习惯必须慢慢养成。在教会中，保罗劝诫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原因是我们是互为肢体。这里所用的是身体的比喻，假如脑和身体其他部分不能有好的沟通，结果便是混乱。试想，脑想指挥手和脚做一件事，而手决定做另一件事，手脚因此不合作，后果当然不堪设想。教会也是如此，若其中没有沟通合作，便会混乱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头所发的命令，其他肢体必须顺从，才可以彼此沟通，互相合作。沟通必须基于上帝的真理，不然没有人能说实话。说真理的人说话与圣经标准相符，这样的人是用爱心说实话，叫邻舍得益处。信徒必须互相坦诚，互相分享一些重要的事情。人与人的了解必须透过认识、鼓励、责备、劝诫等。既然身上肢体互相依赖，信徒也要互相配合。除了服从头基督外，各肢体信徒也当互相配搭，你需要他，他需要你，而互相连结、互相合作、一同侍奉的方法是在真理上沟通。生气与含怒，保罗明白什么问题会阻塞沟通，在以弗所书4-26节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许多生活问题会导致愤怒的情绪，这是由于身体上的肢体有犯罪的倾向。然而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生气不一定要持续，以致信徒间产生裂痕，或使旧痕加深。应付生气的办法是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当天对付。生气不含怒， 马可福音三章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发怒。原文 urge 是表达一种情感上的不悦，虽然他因当时情况而有情绪上的波动，但基督没有容许生气变成含怒。圣经另一处提到基督时说，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诗篇69篇9节，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上帝。诗篇7篇11节，在管教孩童时生气是合理的。现代人所说父母生气时不可责打儿童是不合乎圣经教训的。生气不是错的，只有当父母责打儿童时发脾气，那才是错误。脾气是失去控制的怒气。箴言提到无理性及失去控制的怒气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14章29节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29章11节。当一个人随意发怒，没有好好思量结果，没有静思，没有明察是非曲直，便随心所欲的胡乱说话行事，他实在是犯了错。一些集体心理治疗教导人借发泄怒气重新得着正常，是违背圣经教训的。发泄怒气是不合圣经的。怒气全发直意是将自己的气全部发泄出去。箴言中的智慧人晓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情绪不一定要管理人的生命，他们可以受控制而平静下来的。受辅导者当学习如何制止及平静怒气，而不是学习发泄怒气。圣经教导我们要控制怒气，因此控制怒气不单是切实可行的，而且是有益处的。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29章20节，好气的人挑起事端，暴躁的人多多犯罪。22节。胜过怒气的一个重要原则，这原则可以应用在其他坏习惯上，就是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，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，自己就陷在网罗里。22章24至25节，这原则乃是与一些按照圣经原则生活行事的人结交来往。榜样之重要，容后讨论。许多人前来接受辅导时告诉辅导员，他们不单多次含怒经过日落，也多次经过月落。在第三章中所提到的里奥侯德就是好的例子。这告诉我们，在怒气未达至含怒之前，适当加以处理是何等重要。侯德的问题就是让怒气入心，至终爆发出来。马可福音16章19节记述西罗底向施洗约翰怀恨，最后将这怒气发泄出来，杀了约翰。一些人前来接受辅导，是因他怀恨一个人30年之久。奇怪，他如此憎恨那人，却让那人间接地控制他30年之久。在这些年中，他屡屡企图对那人不利，他其实失去了自由。因为他的憎恨捆绑他，然而怒火中烧的人竟然连自己的愚昧也看不见。保罗的教导正可彻底对付这事，他提出一个原则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天天处理当日所发生的问题，这不是说我们必须指出他人所犯的每一件罪，许多事情可以用爱心包容。正如彼得说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彼得前书4章8节。然而有一些问题是不能用爱心包容的，这些问题不断在我们心中搅扰我们，侵蚀我们的心灵。这类问题必须透过个人的交涉即日处理，不可等到明天。若是爱心无法遮掩的，再厚的毛毡或再长的时间也不能使它遗忘，这伤口恐怕会发炎，导致不可收拾的后果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，正是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所指的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 对明天的问题，今天不宜忧虑。人的肩头不足以担负明天的问题，照样，他也没有力量拖住昨日的怒气。上帝要我们今天的事今天做，今天的问题今天处理。人与人之间的意见，若不能借爱心包容，就必须正面处理，以致身体各部能正常合作。一个人若心存怒气，却装作不在乎的样子，就是说谎话，不与邻舍说实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沟通中断了，因为他向邻舍怀怒，肢体与肢体不能沟通，不能一同侍奉基督，教会也成了表面化、外强中干的身体了。眼向耳发怒，手向脚怀恨，一定影响合作。魔鬼就趁机在基督的身体内制造混乱。旧的生活方式必须除掉，换上新的合乎圣经的方式。保罗举例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以弗所书4:28，上帝要求一个贼完全改变生活方式，他从前偷窃，现今要劳力，不单工作，乃是劳力、劳苦、汗流满面的意思。用自己的双手勤恳工作，赚钱供自己需用，且还有剩余帮助有缺乏的人。保罗在这里要求我们完全改变以往的生活行径，这包括了处理怒气。从前积蓄怒气，现今必须坦白承认自己的感觉，当天就解决问题，免得事情越弄越糟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谈及怒气问题这样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21-22。这段经文所提公会的事不易解释，但他继续讨论怒气问题。21-22先论及怒气的严重性，23-24则论及解决之法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这里有两位信徒因着怒气互相隔绝了，仍未和好，其中一位在敬拜中记得他的弟兄向他怀怨，主对他说，就应当把礼物留在坛上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很明显的，基督认为弟兄之间的不和是敬拜上帝的拦阻，因此他特别指出和好比敬拜重要，因为前者比后者更迫切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意思也相同。在这情况下，谁应该采取主动？耶稣说，当那位在坛前献祭的人想起一位弟兄向他怀怨，他要先去。谁想起他得罪的弟兄，或者弟兄认为他曾得罪他，他有责任主动的去与弟兄和好。马太福音5只提到事情的一面，18则可看到另外一面。基督在15说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这里是对方得罪自己，而自己没有遵行主在马太福音5的吩咐。在这情形下，自己当主动去找弟兄。两段合起来的结论是，当两位信徒彼此不和时，不论是哪一方有错，二者皆有责任主动与对方和好。不论是哪一方对哪一方错，努直达式的劝诫都是必须的。接着耶稣又说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2-3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马太福音18:15-16。换句话说，总要尽量使事情不致扩大。首次的劝诫完全是辅导性质，不是纪律性质的，目的是和好，得着弟兄。 倘若他不听劝，第二次便要带其他人同去，两三个人代表足够的见证人，可以证明曾劝告对方与自己和好。十七节上半节表示这些见证人应当有权做决定。起初他们好像一对努直达辅导队，若对方不听他们，就要告诉教会。若不听教会，连教会的和解也无效，他必须受正式处分，教会要审判他。若他不受劝告，要逐出教会，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教外人。总而言之，不论是自己的错或是他人的错，谁觉得不安，谁就当主动与弟兄和好。通常我们没有这样的看法，我们很少说某人得罪我，让我与他和好。我们总是说某人得罪我，让他来向我道歉。后者的态度是错误的，可能某人不知道或不认为他得罪了我，若我坚持要等他来与我和好，和好的可能岂非十分渺茫？倘若我按照圣经的做法去行，情形就会大不相同。因此，谁觉得有问题，谁就当采取主动。按理想说来，两个人都当一同采取这个行动。当一位弟兄与另一位弟兄交恶，又想与他和好时，应当如何根据马太福音五章的原则来做？他必须与对方见面，承认自己的罪，若自己有罪。他不单要承认得罪对方，也要承认自己得罪上帝，并请求对方原谅他。不要暗自以为不需要请求，对方已经原谅了自己。努直达辅导员很看重具体的问对方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不单要具体的问，最好也要对方具体的答，好，我原谅你。见面的目的是要借饶恕得以和好，若饶恕不肯定，和好也会同样的不肯定。若对方不肯定饶恕你，那采取主动的人已尽所能，他的任务就是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。希伯来书也曾说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十二章十四节。虽然一个人有责任尽力与人和好，但他无法预测对方的反应。上帝要求他的是认罪，请对方饶恕，尽力赔偿，为要与人和好，其余的就不是你能决定的。一个人怎么知道何时与人有努直达式的劝诫最好？箴言书十七章九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：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人爱；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意思是若可行，总要以爱心包容他人的过失。当爱心可以遮掩罪时，努直达式的劝诫是不必要的。假若我们必须与人交涉一些问题，特别在家中时，一天24小时恐怕也不够用。当我们学习爱人时，我们同时学习遮盖、忘记、原谅他人许多过错。然而，当我们遇到不能原谅的事情时，或是心中怀着怨恨时，这问题必须立刻对付，不可等到明天。注意，唯有爱心能真实的遮掩，不出于爱心的只是掩饰。遮掩是忘记、宽恕，遮盖了的过错不应该再出现。另一方面，努直达式的劝诫也能遮掩、遮盖罪，它是出于爱心的行动。